不同的方向来形容我们的所住的地区，好像东岸所以 Boston 在东岸，有西岸加州就在西岸，有中部芝加哥就在中部，有南部休斯顿就在南部。但是呢还有一种的分法，就是分美国按住它州的一个特点，就分成不同的带。好像如果大家听过有一个叫桑锈带就是那些金属桑锈就形容在中部工业比较密集的那些州好像俄亥俄州等等。然后有棉花带棉花带就是直到南部就是出名，从前很出名的就是种植棉花的那些州。然后有雪带就是下雪的，就是北边下雪的，我们麻州就在这个雪带那边。有太阳带，就指西南区和中南区那个阳光很多的就是阿里桑那州等等这些。然后还有圣经带就是说南部的好像德州、田纳西州，很多人都想教会的好像田纳西州有50%以上呢都是想教会的。最近呢还加了一个叫中风带就是说南部有些州他们的人口比较肥胖所以呢中风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叫中风带。还有一个现在又出现了，就是不想教会带就是直到东北就是麻州就是在那里了，然后西北就是西雅图华盛顿州这些他们想教会的出席率是最低的。我们麻州就在学带也是在那个不想教会带哪边。麻州的自由主义是很兴旺的，很多反传统的潮流都在麻州首先发生好像同性结婚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我们的性别我们喜欢到厕所就是我们喜欢到女的男的都是我们的方便还有大麻，最近就是大麻的合法在这些课题上边，除了小部分很自由派的前卫派的那些宗教人士之外，大部分有信仰的人包括福音派的基督徒天主教伊斯兰教和正统的犹太教的信徒都是反对的在这些前卫的潮流保守的有信仰的人都是反对的支持这些潮流的人就留意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对所有有信仰的人都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批评就觉得尤其是对基督教，就觉得基督教会呢就违反了上帝的博爱的精神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边，上帝只能够有爱，不能够有审判。教会呢就可以协助教协会，但是不能够批判协会。人认为好的事，教会就要跟住认为是好，这就是好的教会。其实同性结婚只是大麻合法这些只是现代协会那边两个普通的一个课题。更广泛的，我们知道在很多其他的课题上边好像复制那个细胞安乐死堕胎等等。社会上边很多人都觉得有信仰的人就是他们阻碍 或者是左慢了协会的进步啊，这个前进的协会，但是你们这些有信仰的人呢、啊，就是左慢了这个前进。这就是我从前分享过，协会对教会又爱又恨的意思。当协会的人就觉得基督教会拖慢了协会的发展的时候，就对教会有一点怨恨。但是当他们需要教会来医治他们的灵魂，好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突然间很多人想教会，在911之后，很多人想教会，因为他们的心灵受伤，他们要信仰。在这个时候，或者在教会要帮助这个协会要有福利，要医治这个教会协会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对他爱，所以呢就有一个又恨又爱的一个感情。我们在这里先不讨论协会朝哪个方向走，现在的自由的方向走是祸还是是福，我们今天不讨论。但是我们首先看看这个协会怎么样来量度进步了。这今天什么叫做协会的进步了他们主要就是进步就等于物资增加，我们生活的很好，有一种快乐，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这就是协会的进步了。在这几方面，我们有信仰的人不是不觉得不重要，我们没有说这些不重要，但是我们相信这不是量度人生意义最重要的标准。就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边引用了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所讲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一句圣经呢，看来是很简单，但是呢，正说明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挣扎和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重点。今天我们怎么样看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用圣经里边一个人物挪亚和他的家庭，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习几个功课。首先圣经给我们看到挪亚和他的家庭所身处的社会，他们就行自己喜欢的事，他们有罪，他们不知道是罪，他们有错，他们不承认是错。但是挪亚这一家人呢，他们在这个环境里边，他们相信神，他们洁身自爱。挪亚是上古的人物，但是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很讶异，他所身处的社会和我们今天的社会很相似，是很上古的时代，但是社会的问题很相似，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挪亚面对的环境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也是差不多。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圣经形容哪个世代的人俗服学气，意思就是他们是注重今生的生活，对俗灵的事没有兴趣，就是只有是俗世界的他们才有兴趣。然后第六章第五节，在形容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然后六章十一节，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在地上满了强暴。 很明显那个时代的人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不觉得这是问题，更不能够说自己是有罪的。大概他们就觉得我们只是追求自由而已，我们是追求快乐而已，我们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已。罪不是他们用来形容自己的两个字，但是圣经很明白这些人的一些想法。所以呢，我们小心的看第六章的时候，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是不是有罪，不是我们自己定的，是从上帝的标准来看的。第六章第三节我们讲过的，刚才提到的，圣经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所以是在神的角度里边看到人是属乎血气的。然后六章五节，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从上帝的眼中看到这些都是罪。然后六章十二节，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十三节，上帝观看世界是真的败坏了。审判的标准不是我们的，是神的标准。我从前也举过一个例子，说如果我们开车在一条路上边没有其他的车也没有人所以我们就开得很快开到50迈就觉得很安全。但是突然间警察就在后边追上来就要开罚单。我们就就是辩护说，哎，警察先生，这条路又大又宽，没有人没有车，所以50迈是蛮安全的，为什么你要把我停下来还要开罚单？警察先生就告诉我们说，哎，对不起啊，这个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有错，不是你定的，是州政府定的。你看看路边那个牌，不是写住30迈吗？你在30迈的地区开50迈，你就犯错了，所以你要受罚了。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都看到，我们是不是有错，不是要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来定的，不是我们来定的。所以呢，在那个开车的例子上边，那个更高的标准就是州政府。州政府认为这个地区只能够开30迈，我们开50就是犯错了。所以我们是有没有罪，不是我们自己定的，我们当然觉得没有事了，这个人人都是这样做。但是罪是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来定的，这就是上帝。我们看到人不愿意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物，难怪他们不会看见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但是只可惜不觉得不妥当不等于没有后果。很多年前好几年前有一个经常在电视节目上边出现的一个驯兽师，他的工作就是把那些猛兽训练成为听话的一些动物。然后他在一次表演里边，他就把头伸到那个老虎的口里边，这个动作他做过很多次了，但是这一次就出事了，这个老虎不知道为什么就咬他，结果呢他就受了重伤然后几乎要死。后来呢现在虽然康复了，也变成一个残废了，已经不能够再工作了。其实他已经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一个 因为从前有很多驯兽师在和他一样都死在他们以为已经很善良的无害的那些猛兽的手下。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人类的写照。我们以为我们的行动没有什么后果，这些都是无害的一些东西，不会使我们受伤的。但是我们意料不到结果，我们以为这些没有事的事就成为我们受伤的来源，好像大麻。问题现在出现了，西雅图已经发觉到他们的交通意外多了很多。突然间当大麻合法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吃一点没有问题之后，他们的交通意外死伤多了很多。然后那个电子烟抽那个电子烟这个没有问题就是很多中学生都抽了就是他们卖广告的时候说这个过滤了那些尼古丁所以呢是蛮安全的。但是现在死了几个人了，所以有很多州就反省是不是要禁止电子烟。我们发觉到这些自由强调自由前卫的人，他们做一些叫社会实现我们知道我们做科学的需要在实验室里边做实验然后就能够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新的东西都出来了。但是现在我们知道那些自由的强调自由的人，他们就拿社会的课题来做实验，所以呢就变成了叫 social experiment 社会实验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后果就是自由就把它推出来了，然后那个后果可能是五年之后出现或者是十年之后出现，但是呢要修补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他们活在这个环境里边很久很久之前，和我们现在的社会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分别的就是挪亚他愿意带领他的家庭在那个世代里边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第六章第九节创世纪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神对挪亚说，第七章第一节，在这世代里我看见你在我的面前是个义人。当然我们知道罗马书告诉我们世界上边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所以这里说挪亚是个义人，不是说他没有罪他不用拯救他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创世纪在这里的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他与神同行，他不愿意过一个败坏的一个生活今天人对罪这个定义越来越觉得不以为然。通常我们说一些名人或者一些运动家，他们是勇创新高就是最近呢我们知道马拉松有一个人他突破了两个钟头的那个所谓从前认为是极限，人不可能两个钟头之内跑完26.2里不可能的，但是呢现在有人突破了那一个纪录勇创新高。但是我们看到对罪来讲呢，我们人类是勇创新低，就是那个罪呢 人对罪越来越麻木了，从前觉得这样不对的，现在都觉得对了。但是当我们在犯罪的上边勇创新低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受影响了，整个社会都受影响，甚至基督徒也受影响。我们就觉得，哎，我们已经比这个社会，因为社会的标准越来越低，我们觉得我们比社会的标准好，就差不多了，可以接受了。但是我们想不到，当这个标准越来越低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标准也是慢慢的越来越低，我们的目标就是比他们好一点就好了。这个我们真是要小心，我们还是需要回到上帝的标准里边，看那个不改变的一个标准。然后圣经给我们从挪亚的身上看到第二个教训，是挪亚在那个世代里边，他们愿意顺服神，他们相信神是一件，他们跟随神呢，在当代的人眼中是不合潮流的事。但是挪亚没有认为人的看法，他们就害怕，或者人的取笑他们，说你老套啦，你保守啦，你是反潮流啦。他没有因为这些批评就放弃跟随上帝的原则。我们中国人对一些有信仰的人呢，想做好人的人呢，我们就叫他善男信女啊，你做你的善男信女啊。很多基督徒其实上，也可以称为善男信女啊，因为他们，我们期望我们能够与世无争，平静和谐，不受人欺负，的这样的生活，但是因为世界而来的压力，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吃饭之前，我们就不敢祷告了，因为不知道人怎么样看我们，我们就这个是外表而已，就不祷告了。因为众人奇怪的眼光，所以呢，我在众人面前就不敢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了。然后因为很多人的反对，所以在道德的观念上边，我就不敢表示立场了。这些都是一些压力，但是挪亚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不怕人奇怪的眼光，他建造那个方舟。如果他们害怕的话，就是这个连他们自己唯一可以得救的那个方舟，他们也失去了，他们也随受众人毁灭了。如果大家留意，你回去看第六章第14到20节，就知道这个方舟是一个很大的一条船。如果以一角大概是今天的1.5次来，这个方舟呢就长差不多是500尺，然后宽75尺。高45尺，在古代的标准来讲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条船，那个工程是很大的，建造所用的时间不是以月计的，是以年计的，可能也不是一年计的，是10年这样计的。很多解经家也相信，建造的工程，挪亚一家八口可能人手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很可能也请了其他的工匠来帮助他们。如果真是这样，当造那个方舟的时候， 当那个方舟在挪亚的家面前慢慢建造起来的时候，周围的人包括他请来的工匠可能都问他，哎，你在做什么？究竟你在做什么？从来没有人做这件事。当挪亚回答说，这是要拯救这个世界脱离洪水，洪水要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众人就说， 你真是，这是最大的笑话，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笑话， 有什么洪水？当挪亚跟住把动物都带上船的时候，那些人 更觉得，他是真是很古怪，他是有精神病。彼得后书2:5就形容挪亚是一个传义道的挪亚，所以很明显，挪亚不单在众人的面前建造那个方舟，顺服神建造方舟，他也向人传道，就是向他们宣讲罪和审判的道理，也邀请人要进那个方舟，或者是启发其他人都建那个方舟，但是很明显，带来的就是取笑，带来的就是批判他。是什么力量支持他和他的家庭，还是建这个方舟，还是等候神呢？举一个例子吧，在北大西洋红海的水手，他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就看到海上很多的冰山，就是浮冰，海面的风在北大西洋的那个风是很强的，就都是往西吹的，那个很强的风往西吹，但是那些水手呢，他都发觉到这一个一个的冰山却是很稳定的向东漂流，他们就很奇怪，那个大风应该吹，应该往西边走啊，为什么能够反方向往东边走呢？当然我们知道那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冰山露在水面上的只有1/10，9/10是藏在水的下边的，所以那个铁达尼号为什么那个不会沉的船为什么沉呢？就是撞上那个冰山在水下边的部分，所以呢它漂流的方向，那个冰山漂流的方向，无论上边的风有多么大，那个方向是下边的水流所决定的。我们知道在北大西洋水流的那个方向，洋流的方向是向东的，所以那个冰山就很稳定的向东边走。这个例子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就是如果我们的根基深，好像冰山一样，我们露在上边有1/10，但是我们下边有9/10，上边吹我们要走一个方向，但是下边是很稳定的，神带领我们走一个方向。有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被称为讲道王子叫斯布珍，他起初出来传道的时候不受到很多好的批评，很多人呢反而是批判他，笑他，就怀疑他工作的动机，也是批判他讲道的内容，他的甚至他的声音，每一样都是批判取笑的对象。有人呢，当代的人甚至画一些画漫画来取笑他。 就是丑化他。然后这个司布真就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讲道的人，是不是应该从此收口，就不需要面对这么多的批评。但是当他和他的太太分享的时候，他的太太就送他一个金句牌，上边有这样的金句，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从前的先知人也这样的逼害他们。这是这两句的圣经。从此司布真重拾他的勇气，见证福音，就成为我们称赞的讲道王子。这就是挪亚这个家庭给我们的榜样。弟兄姊妹，我们露在水面上的，我们正是遇到很大的强大的风，这是这个世界的潮流，但是但愿我们的信仰有这个深度，我们能够跟随主，就好像挪亚一样。然后挪亚给我们第三方面的一个启发教训，这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审判和神的拯救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的审判是漫长的过程，他的拯救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的一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边，他们能够做的就是等候，等候，再等候。创世纪六章三节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除了提到刚才神指出人是属福血气之外，然后在第六章三节的后面就说到，因而人的日子可以到一百二十年。有些解经家在这里相信这里说人的寿命的极限就是一百二十岁。他们看到在洪水是一个分水岭，洪水之前呢都记载哪些人都是几百岁的，然后洪水之后人的寿命就好像正常化了一点，所以一百二十好像是一个极限。但是我们如果小心看后边创世纪十一章，我们就看到在洪水以后的家谱当中，还是有很多人的他们的寿命强过一百二十岁的。所以呢，刚才讲的此福讲不通，开始就有不同的看法出来，好像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等等的出名的解经家，他们就相信这里讲的一百二十年是神给当代的人悔改的时候，就是说神给他们一百二十年的时间来悔改。结果虽然是一百二十年，但是人没有用这个机会。挪亚所讲的审判，审判讲了一百二十年还没有出现，所以挪亚他就好像一个撒谎的一个人，一年一年过去了，还没有出现他所形容的问题。可能挪亚连自己也是很失望，很觉得很难受，因为他自己所讲的预言一句也没有出现，但是他还是忍耐等候。结果洪水真的来了，洪水的气势之大，没有人预料得到，也没有人看过。圣经形容在一天之内 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很明显在这里就是说，除了天上降大雨之外，地下的水源也涌出来了，这助长那个洪水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挪亚除了等候那个洪水来等了很久之外，他们等候洪水退去也是等候的 很久。挪亚在那个方舟里边，他们留了一个很长的日子。如果我们计算一下，他们在方舟应该有13个月的时间啊，就是可以算出来的。根据圣经，他们进方舟有7天，很多动物都进去嘛，有7天，然后在那边等了7天才下雨，有14天了，然后下雨降下40天，水降150天，水退150天，由水退看到山顶出现到放一个乌鸦出去有40天，然后三次前后放3个鸽子出去啊，总共14天。所以我们就看到加起来就是13个月了。这就说明了一件事实，就是为什么东代的人他们也有船也有艇，懂航海的人也是很多，为什么还在洪水里边毁灭了？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预备，他们有一条小船，但是他们没有13个月的食物，所以他们在那里也是失丧了。我们可以想象挪亚一家他们这13个月这个漫长的时间里边，他们看到的是水，更多的水，那个拯救在哪里了？神说你们一家可以得救，他们就觉得可能连我们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忍耐到底，最后得救。不单他们一家八口，连其他的动物都可以得救。有些人怀疑，哎，在方舟怎么样容纳世界上面所有的动物？我相信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只要那个种率只要有一种就够了，好像狗啊，就是不用200多种类的狗都进去，有一种狗的祖先就可以了。猫等等也是一样。挪亚在出了方舟之后，就代表全地献上燔祭，以知道神他和他的一家神和他们立约，就是说以后我以彩虹为祭，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大地。这就是挪亚一家他们忍耐所得到的果子。然后最后挪亚的家庭给我们的一个教训，也是一个警告，就是那个几乎靠近完美的一个家庭里边，竟然在一件事上边出了问题，就是娱乐这件事出现了问题。9:16就记载挪亚做起农夫了，而且呢栽种了一个葡萄园，他就将收到的葡萄酿成酒，结果喝醉了，起身露体，就睡在他的帐篷里边衣饰不挂，住在帐篷里边。如果我们看解一件事，挪亚辛苦栽种是对的，他有收成也是应该的，他将收成酿成酒也是可以的，他喝酒娱乐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些娱乐变成了他失败的地方。他醉酒 就做出个愚蠢的行为，身体发业，就赤身露体。虽然他在他私人的帐篷里边做这些事，以为很安全，出了事也没有人知道。但是事情错起来了，就真是出错了。他的儿子叫韩，就进到他的帐篷里边，就看到他的情况，就出去告诉他的兄弟闪和亚佛。从那个字里行间呢，我们就看到他是母辱他的爸爸。他就说啊，你看他爸爸啊，他身体某一个部分怎么难看，这个部分怎样，所以呢他就受到了责备。韩和迦南对挪亚的丑态呢大大的宣传，藐视他，导致闪和那个亚弗其他两个儿子就倒退的进到帐篷里边，就把衣服盖在挪亚的身上。这一件事呢就引起他们家庭分裂。挪亚醒了之后，就向韩和他的儿子迦南就咒坐他，咒坐的蛮严厉的。当然我们知道韩和迦南有可以责备的地方，但是挪亚始终不是神，我相信他的咒坐不一定是神的咒坐，他不一定是代表神。但是很可惜，他的话后来不幸严重了，迦南和迦南的后代真是变成了敬拜偶像，这是他们自己犯上的罪，他们果然成为弟兄的奴仆。在警戒室里边给我们看到，就是虽然我们应该得到享受，我们应该得到娱乐，但是我们也是要小心。在结论的时候，罪在我们身上那个深入的程度，就是基督徒也是在所难免。我们真是要经常好好的反省，在可以避免和我们的神之间出现那个裂痕，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好像挪亚一样有勇气面对我们今天面对的潮流。这些潮流都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守旧的，是落后的，是保守的，是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跟随的不是潮流，我们需要跟随主。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勇气，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